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我们继续学习这个维摩诘经，应该是快结束了哈。看郭老师的意思，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跟上周二一样答疑啊。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尽管提出来。郭老师，那就开始吧。
好的，学到了竹雷品了，竹雷品学完了就没了。问题答答疑得了。这一段应该是不是已经，邵师兄你在吗？你在的话你念一遍吧。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维摩诘所说经主类品第十四。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如是背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闼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是善力。如是辈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稀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力而为广说。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佛啊，把这个法托付给弥勒了，托付给弥勒菩萨了，因为弥勒是未来佛，所以他这个时候弥勒菩萨出现了，就是佛跟弥勒说的，就是说的是在佛灭度以后的这个末法时候，应该让他就是以神力、以加持力，就是留步于阎浮提，不要让他断绝。因为未来世中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等这些发这个大乘心，发大乘之心啊，然后愿取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样的人啊，他要是不学习维摩诘经啊，他恐怕有很多的犹疑解决不了。他要是这个时候他学了维摩诘经呢，他就容易就是哦，对这个大乘经，对这个大乘的这个根本的含义啊，对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含义啊，就更加的有信心的，更加的就是升起法乐，而且更加的会去受持这样的一个大乘的究竟的义。所以说这个经典呢，就这么说吧，可能末法的时代很多人就强调要恢复成这个佛时候的那个样子啊，恢复成佛时候的那个制度啊，恢复成佛那个时候的穿戴啊，恢复成佛那个时候的举止啊，吃穿坐卧呀，可能很多人都学习的是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流派，他就是对于原始经典他才相信，其他的他都不相信。你像这些什么法华经啊、华严经啊、涅槃经啊，他都说这个是编的，不对啊，他不相信这些的，就是这一类的，而且这一类的还不少。所以呢，就是究竟义的这个他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就是究竟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么说吧，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是扫荡的干干净净的。扫荡的干干净净以后呢，这个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个活泼呢，在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这个种种做，在在家人有在家人的种种的做。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给这个末法时代发大乘心的人去看，看到这个究竟义是多么的，就是这个多么的空净，一物不留，一尘不染，一法不立。然后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广度众生、广利众生的这一块是多么多么的活泼，多么多么的不可思议，他心里也就有数了。这个时候是摒弃什么什么什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呐、啊，他心里头就有数了。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啊，是很适合，就是这个有发大乘心、愿意学大乘法的人，在末法时代去看一看，他看一看，他心里头就有数了。接着往下来吧。
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二者，不为深意，如实能入。若好杂聚闻事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以兴敬，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弥勒，复有二法，明心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所谓闻深经，闻之经不生疑，不能随顺， 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由此二法，当知是为心学菩萨，为自毁伤，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二者，虽解身法而取向分别，是为二法。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逐雷品啊，逐雷品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了，最重要的就是注意这一段了，告诉我们有几种情况啊，大家要警觉，大家要警觉。一共说了六个，一共说了六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有两种啊，菩萨有两种的，这两种的就是一个是值得效仿的这一端，还有一个是就是值得警醒的那一端。那么值得效仿的这个，那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大乘的这一块。那么不就是这个实际上后面讲的这个这是第一段讲的两二法第二项，第二个讲的二法呢，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说的是心学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把第一个又劈开了两半，把第一个就劈开了两半，就是实际上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这个整体的来说说了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来说的话你可以总结成什么呀，就是有两类的。第一类的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还没有跟这个大乘相契的这一类的，这叫心学菩萨这一类的。还有一个是跟大乘相契的。那么心学菩萨应该注意的有哪种呢？有两种，这就是第一类。第一类下面又分成了两类。那么第二类呢？第二类的就是说，哎，跟大乘意相契入的这个，第二类的这个呢，也有两个要注意，也有两个要注意。所以这样一合的话，好像说了六个，实际上就是把第一个的菩萨有二相的这两个又分开仔细的说了一说。我们先看看前面，我觉得这样的话，这六种情况啊，条理就清楚了。先说说吧，这个菩萨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的是他喜欢这个庞杂的句子，喜欢这个就是喜欢多种多样的句子，喜欢这个文词的这个装饰，喜欢文词的装饰。也就是这么说吧，好听的优美动人的句子，他就容易让他哎吸引他的眼球，让他动心；不是好听的，不是又那个文词优美的言句，就不容易让他动心。不容易让他动心，他喜欢去怎么样去形容一个东西，怎么去描述一个东西，就是这一类的。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害怕这个意义的深，他能够深入到这个深意里面，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一种的呢，第一种的就是好文具的这个是心学的菩萨，心学的菩萨他就是被这个表面的所吸引了。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学佛的这个里面啊，这一类的人很多，这一类的人很多。你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呢？我告诉你，现在有两个典型的。第一个是喜欢楞严经的，楞严经的那个文句啊，四字一句，四字一句，他就喜欢楞严经，他喜欢这个四字一句的这样一种的阔意的这样的一种的味道，他迷进去，迷的可迷可迷的，但是也是他的入手处吧。这是一个喜欢楞严经的，往往都是喜欢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喜欢那个法华经的，法华经的文词也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也是非常非常优美的。这是这个佛经里面比较典型的。你像金刚经啊，心经啊，就是尤其是像心经这一类的，就是非常的干巴巴呀，实际上非常的干巴巴，没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好玩的，没什么优美的，没什么优美的，但是它简洁啊。这一去喜欢心经的是喜欢简洁的，喜欢简洁的，喜欢那个句子要多啊，这个文词要优美的啊，就是喜欢这一类的，这两类的。喜欢句子多的，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喜欢华严经的，也是他认为你学佛的话就要看华严经，华严经看了才叫学佛。因为什么呢？华严经就是很庞大，给你一弄轰隆轰隆轰隆的，那个这个形容起来呀，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气势，非常非常的有气势。他也喜欢，就是这一类的。当然了，还有一类人，他压根就不是为了学佛法，他就是喜欢他到佛法以外的那些，他照样喜欢这些，这是另外一类的，这不说了。就是说，初学的人他容易被这个吸引。从一方面来说的话，也是好事。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学佛，有的时候有一阵儿心情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看法华经，看得还可开心了，把心情不好也忘了，也没学佛， 就是喜欢看那里头的句子，觉得特别的美啊，就抄啊。其实不是一个学佛的，就是有过这种情况，自己也有过这种情况，这是这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的话，你要是真学佛的，你就在那儿在这个顶上掰弄，那就完了。就是你只喜欢那个文词优美的那些的，你不喜欢那些文词不优美的，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糟糕了。这是这一种的新学的，所以我们要警惕啊。我们这句话来说，简单来说不啰嗦，简单来说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一，这个依义不依语，就是依义不依语，不要依他的文字言语，而是要依他的意思，而是要依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其实现在啊，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吧，我们举一个再早一点的例子，就是说有的，就是圆云老人下面的这个弟子很多，个个有法缘。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这都是前辈了，这都是前辈了。本来不应该说那个前辈，后来圆云老人不是那个他吗？不是就是这个他跟圆云老人分裂了吗？还把圆云老人的书给烧了。他的文词就很优美，他的文词就吸引了很多那种爱好文词优美的人，都到他那儿去了。成佛的诀窍，开悟的宝典，就那一类的。他形容这个东西能够形容，他形容见性能够形容的很有意境，很美，是一种很有意境的诗一般的画意啊，就是这样的。风花雪月的那个味道就来了啊，大批的人听老师说的是，那个时候他的因缘比圆云老人的还要广，他的因缘比圆云老人的还要广，但是他愿意学心中心法，那也算是很好，但是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了呀。老人好像是就是不承认他这个灌顶了，然后他那边还就是这个就是老人批评他，就是轻许人家开悟嘛，轻许人家开悟啊，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现在看也有这一类的，也有这一类，我们就不再说了。有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他身边的那些都是那种的，喜欢他的那种言辞优美。风花雪月充满了意境的味道，佛中之诗，诗中之佛，就是属于是这一类的，属于是这一类的，不好，这一类的不好。对于我们真正的修行人，应该警觉的事儿，这是一个值得警觉的事儿，值得警觉的事儿，就是说，我认为我们不到那个份上，你不要去修饰言辞。不到那个份上，你何必呢？你不要去修饰言辞，你就直接说。直接说里头包括有两种，一种是你本身就有好的言辞水平的，你那你就接着用；一种是你没有好的言辞水平的，那你就继续不用就行了。他原本水平高，他就用他高水平的那种的去形容；你原本水平低，你就低水平的去说事儿就行了，就直接还是最好的，我觉得是。所以说，咱修行人呢，要注意这个，要注意这个，要注意这个，越直接的越好，越直接的越究竟的越好，不，千万不要被他的文辞所魅惑啊！千万不要被他的文辞所魅惑。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能够和大乘这个深意相契入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就能够契入的。这种呢，就是说的是第二个啊，就是无染无浊。什么叫无染无浊？相比第一个，就是没有杂具的染，没有纹饰的浊。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朴实，但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是是这样的，就这样的。这个究竟义这个地方一定是这样的，究竟义一定就有这个特点。究竟义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朴实，非常非常的直接，而且它不在思虑里，不在思虑里。对于这个就这种的究竟义，没有什么恐惧部位，能够入其中，闻了之后就香气，如说修行这种的，应该是久久都已经有修行的因缘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不会被言辞，就是。菩萨有两种，第一种是不就是容易被言辞所吸引的，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就是喜欢究竟义，一看到究竟义就会契入，不是上当，上什么言辞的当，不是上言辞的当，这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为什么有学人眼？他过去式的修行因缘各自不同啊，各自不同啊，所以他学人的眼各自不同啊，各自不同。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第二个说的是这个。这个心学里面呢，心学里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两种情况让他就是难于在究竟义上啊，就是有决定，难于在究竟义上有决定。第一个情况就是他一闻到这个究竟义，他说哎呀，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相信，这个是不是伪经啊？ 这不可能是伪经啊，这个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啊，这个经是从哪儿来的，我考据考据，一考据完了，铁围山外，我们什么地方有铁围山呢，对吧，你说佛在鹿野苑说法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跑到印度去我可以找到鹿野苑这个地方，你说在铁围山外说法，你说在刀立天上说法，那完了我找不着伪经，伪经完了完了啊，这就是障碍了，障碍了，这就是说学心学的人他一闻到这个深深的精液，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色空是不二的，怎么可能这色当体就是空，这个空当体就是色呢，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这个东西不可能，这烦恼怎么可能就是菩提呢啊，这不可能啊，这就是这种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那这一类的就是这个这种法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呀，没听说，以前没闻过，从哪儿来的，这个考据考据他吧，一考据还真没考据，完了完了。实际上啊，这些就大乘的这些究竟的经典还真的都有这个特点，大乘的究竟的经典啊，就是说你像心经啊，就是这个金刚经啊，它是很简单的，就是说的是那种时候好多好多的都是像华严经啊，像这个法华经啊什么的，就是它的那种的地点什么的，你考据不到，你考据不到就完了，伪经啊，这就来了，这就来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对究竟义不能够接受啊，他就说的你这个我不相信，然后还诽谤啊，这就是心学的人，心学的人他只相信有相的，只相信小乘的啊，这是心学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有人呢护持解说这个深深的经典，他也不相信，不肯亲近，不肯供养，不肯恭敬，然后还说哎呀这个人啊，他你看这个人他可粗鲁啊，这个人他说话的话他老是吵人呐、啊，你看看啊，说就像有的人说哎呀这齐老师不能接受，他说的话我听不懂，不能接受，他老是吵人，脾气可大啊，这就是这一类的，不能那个了啊，就是这怎么还这样啊，学佛怎么还这样啊，怎么不慈悲啊，那就更麻烦了，他要这样的话这么说就更麻烦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护持解说深深经典的，他不亲近不供养也就罢了，他从他的道德标准去判断人家，然后他还说他的错，他还说他有错误，他还说他有过错，你看着你怎么还说重语啊，或者是就这么说吧，菩提留智，他说你看看二祖这个慧可，二祖慧可你怎么还能出入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呢，对吧，怎么还能出入灯红酒绿的地方，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在大街上就说法呢，怎么随随便便的在大菜市场屠宰场那个地方就说佛法呢，对吧，这不对，他说的佛法的这个究竟的这个当体就是，这怎么可能啊，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的，怎么可能一切现成当体就是呢，这不对，他说的不对，他这个人你看看他没有戒行啊，没有戒律啊，他还跑往灯红酒绿的地方跑啊，你看他还生气啊，他还发火啊，他还不慈悲啊，他有他的，他用他的那种的非常非常浅薄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你知不知道你造了多少业啊，所以说这两种的话对于他自己的法身慧命是有很大的损坏的，然后他也不对究竟义这一块的话他也不能够弃入，不能够弃入，没办法调伏自己，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自毁伤，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个密法的传承啊，我认为是有的，这个密法的传承啊是有的，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传承过来的这个具体的修法，这是一块，还有究竟义这一块是有传承的，是有师承的，你为什么几年之内你都不看祖师的，你都不跟老师去亲近呢，他是有这个传承的，有这个传承。当然了，你亲近，我的意思是你交流的时候还是要依法不依人。但是你一点都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是没有一点点人的传承呢，这个不大对头。你要相信这个人能弘道，就是说非道弘人，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传承应该有信心，这是说的是这一个。所以说你要是没有信心呢，对于你的法身慧命是有影响的，对于你的法身，这就叫做心学菩萨为自毁伤啊，对于你的法身慧命是有影响的，对于你的法身慧命有影响的话，你修行起来障碍就大，你知道吧，就李静这种的没有修，看着修心中心的师兄，哎呀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你看看你还执着这个，你看看你这个人的话一点都不慈悲，你看看你这个性格这么暴躁， 就这样的话，你都不知道他修行的话比你下了多少的功夫，比你就是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他而且他是契入大乘的，这种的你能随便就这样的去轻视，去批评，去诽谤，去评判吗？你这样多的话，对于你自己修法中就是会有这种障碍的。你如果觉得你修法苦，那实际上说的很难听一点，那就是你自己的业障。你也不容易，你不容易，那当然了，你也不容易，你当然不容易了。你修起来的话，你就是会不容易的。所以说，一般的你就是这不是容易不容易。你说别人的，你轻易的去判断标准，去判断人家，下评判，去蔑视人家这种的，你现在就应该忏悔，就不要这样了。这样的来说的话，修行才容易进步。
不记得了，过去，以后注意点。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心学的两种情况。心学的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对于究竟义不能够信还诽谤；第二个对于信解护持解说究竟义的人不亲近还诽谤啊。这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诽谤法，一个是诽谤是这个护持法的人啊，就是这个心学菩萨。这样的话，对于心学菩萨的法身慧命很有损伤，不好。这是说的这一个，你不要轻易的，就是你不容易，你要是不容易啊，我跟你说，那山上跑的飞禽走兽它都不容易，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人，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众生的。从你不容易，你就应该广而推之，一切的众生都不容易，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众生。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一块的话。哦，他还有一个最不容易，好吧。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后面的那一个其实才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再贴最后一段，这个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菩萨有二相，就是闻这个不为审身的意能够如实能够入的啊，就是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对于审身的意的经典，这究竟意的经典，你像维摩诘经就这样的，这在家居士说的经怎么能够看呢，怎么能够去看呢，我们出家人怎么能够看呢，这在家居士的这个经我们出家人怎么能够看呢，这在家居士维摩诘是这个住菩萨的，他能这么做，你怎么配像他一样呢，就是这一类的，这两类的，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说在家人不配，一个是说出家人不应该看，就是这两类的，除去了这两类的，就是不是这一类的，就是对于大乘的经典他契入了，他愿意，他喜欢，但是这个还有两种情况，还有两种坑，还有两个坑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已经跟大乘意相契了。那么这一类的人呢，简单来说的话，现在体现成就是认可心中心法。如果我们自己来说就是这么回事，他如果对于这个究竟义，对于维摩诘经这样的一类的究竟义的经典的话，他认可的话，他一定认可心中心法，就这么简单。他不认可心中心法，要么就是这两个，第一个是轻慢心学，为什么呀，你在家的居士怎么可能得法，你在家的居士凭什么说法，就是这一类的，凡是有这种的，那就是他有这种，他说法，他不是他没有，他不一定没有大乘的味道，可能他自己，他作为一个出家人，他自己说法有大乘的味道，但是他还是就是不肯心中心，为什么呢？心中心的特点是在家的居士学习，在家的居士传法啊，这种形式，所以他不肯，他认为心中心是邪法，那么对于他来说，这种的就是典型的属于是这一类的，他虽然解，但是他由自毁伤，他终不能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什么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你们怎么可能信呢，你们怎么不配信呢，你们不配，就是这一类的。那么就是这一类的可以在发心上调整，还是就是说的是轻慢，这个还是可以再发。第二种呢，就是要注意了，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师兄弟说到这儿就要注意一下了。所以说心中心这个地方啊，你进了心中心这个圈儿，就不分什么心学后学，你还在那说我学了心中心多少年了，我修了心中心法多少年了，我灌顶多少年了，我打满千座多少年了，乃至于我跟随老人多少年了，我在老人身边待了多少年了，我怎么怎么样了，这种人开口是这样的人，你就应该走，你宁可去吃饭去逛街去买东西，你也别跟这种人在一块儿，纯粹是耽误时间，心情不好，我跟你说，你扭头就走了，倚老卖老还行。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一问都是大家都是新学，新学的人就像个小兔子一样，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新学，那就是大家全都是新学，在新中心的这个圈里头是归零的，不是有一个千座后，有一个千座中，有一个千座前。当然了我们有微信群是这么分了，主要是方便大家讨论，但是你不能够拿着这个东西去在这儿，他一开口是这个，这种人就不是新中心的，应该远离他。当然了也不是就是属于是这种的大乘菩萨，也不是大乘菩萨，他有个轻慢在，怎么能可以啊，怎么可以啊，那不是的，不是按座说事儿的，那个不是按座说事儿的，在我们新中心的内部是不按座说事儿的。还有一种情况下不按座说事儿，这个东西不是定法，不是定法。山东奇门啊，你没有用真实名字，本来我不应该跟你说话的，但是你这一句话，你这个这一句话，我想回复你，就是按座说事儿这个事儿的话，不应该按座说事儿，不应该就是说的倚老卖老，这是一个。但是这个不是定法，有的时候必须要按座说事儿，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是什么情况啊？因为学人的心态呀，学人的心态，修了新中心不修新中心，修了新中心什么时候它是截然不同的。就这么说吧，修了新中心之后，修新中心之前，一般来说是分这几个情况。你大概一看这几类人，他问的是什么问题，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他一般是分几类的。第一类是没有修六字明的，第二类是已经修了六字明但是没有修新中心的，第三类是修了新中心但是他还在白做，尤其是在白做第一轮的啊。第四种情况是这个在新中心的迁座的，在新中心迁座的这个也分前面的五百座跟后面的五百座，前面的五百座有点像初学的那个，有的时候摇摆不定，后面五百座的那个时候他要是有什么执见他就比较坚固了，比较坚固了。这是后面的。还有一个就是新中心已经过了迁座的，这几种人啊，这就是这么一数的话大约可以分成六种人了。这六种人总体来说的话他们的心态都有相似之处，你根据这六种心态，你到时候回答他们的时候，根据他们的心态不同，给予他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你不修新中心就不好，修了新中心就好，不是这样的，是根据你的情况给予你不同的答案。而且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修新中心的人一般对你来说是客气的，慢慢悠悠说话的，你修了新中心对你说话越来越狠，越来越不留情面。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是因为你自己的心太敏感了，你觉得就是啊，好像是人家说法的时候是根据这个啊，要问你的座数。实际上我们不是觉得你不修新中心就是错，根本就没有，只是说根据你修没修新中心，然后呢再决定怎么跟你说，再决定怎么跟你说。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那个话就是要分几层表的，要分几层，见的人多了，自然的这几类的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共同性，因为你没有修，所以你不知道它。实际上的话它有它的共同性，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在群里头一猜都能猜得出它是啥样的，就是因为它修过来了，修过来了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啊，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是问，不是说的不修就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很多没有修的学人他的小心啊就特别特别的敏感，特别特别的玻璃心，他好像觉得我们问他座数是在批评他，是在指责他，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呢就好办了，就好办了。而且呢你比如说你修了很长时间，你的知见不对，这个时候就要就非常非常严厉的就去就是告诫你，你应该扭转知见，你都修了这么多座怎么还是这种知见呢，这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个解释解释，跟你解释解释，如果是修了千座的根本都不这么解释了，你知道吧，小修未曾做，这是说的是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做的多的跟做的少的药量也不同啊。那个的话就是他也那个那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吧，总而言之的话报一下这个座数，大概来说的话什么就是你做了第一年，你做了第二年，你做了第三年，你迁座以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大概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的那个，也不能够完全的，也有误判的时候啊，也有误判的时候，我就有误判的时候啊，还有很严重的误判，但是这个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好的，应该报，应该报。我记得齐老师也说过我，哈哈哈哈，有一次我不是就是说哎呀我做个梦啊怎么怎么样的，齐老师说你多少座了，我说我300座了，然后齐老师大吼一声，你都300多座了怎么还这么着相啊，哈哈哈哈，也说过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再贴一遍，再贴一遍吧赵师兄。那个第二段 最后一段没跟你说，李静没跟你说，这个说的是他恨，虽然跟大乘经典呢相契，但是他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他还是在这个地方上啊有毁伤，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第一个是他对于心学菩萨轻慢，心学菩萨轻慢呢，就是这个说了，就是刚才说了几种现象，这几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什么呀？还是他自己有修有德有证啊？还是他自己有修有德有证？他要是没有修没有德没有证，他就不存在了。他的意思是我不是心学，我学了已久了，有修有德有证啊，有修有德有证啊，所以说他不能证得无生法忍。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理解了，但是他还在取向分别，这是阿尔法，这就是说的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么说吧，虽然理解了，但是他还有个理解在。我对于这一类的人呢、我非常的不能够理解。就是这一类的人，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话，我不能理解。刚才那个打气的师兄在一块儿也是这样的，他们见着我总是说，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这个理上我是都懂的。我觉得我都好像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没怎么提这句话，我都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嘴边。我明明已经说了无数次了，你懂这个道理实际上是误会了这个道理，你这个懂才是不对的，你这个懂恰好是轮回的根本，你有个道理可懂，这个东西才是轮回的根本。你怎么非要老是一开口就说你明白了道理，你懂到了道理，你知道了道理呢？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就是身法这个地方容不得解和不解。身法无法，你解个什么呀？有个什么东西可解呀？但是他认为他解了，所以说他有一个取向分别在啊，取向分别在就是并没有亲证。他现在理解里这种的很糟糕很糟糕，但是他有这个眼，他相契，他跟那个大乘的他相契，但是他不实修，他没有亲证，简单来说他不肯实修不亲证，非常糟糕。所以这种的是不可能证得无生法忍的，不可能证得无生法忍的。虽解身法，我都不明白那些师兄，我说的这个是800多座的还这样，我就是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他老是一开口告诉我他明白道理呢？与师兄们互怼算不算轻慢？与师兄们互怼这个是另说的，那是你现在的事儿。你以前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你对心中心的师兄多有轻慢，是说那个时候的事儿的，是说你修心中心之前的事儿。你说是失之未退，我说的就是他没有亲证，他陷在这个理解里了，沦陷在这个理解里了。他有这个理解在，就是分别，就是取向分别，就是取向分别。这就是说的是身法他能够接受，但是他实际上的话，他对于他这个义理啊，他能够就是意思上能够明白他这个意思，但是他因为他没有亲证到，所以这个身法在他这儿起不到什么大作用，非常非常的遗憾。这个就是说的特别特别的遗憾了，特别特别的遗憾。整体来说的话，这里头说的这六点里面呢，就最后一点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警觉的，特别特别值得我们警觉的。也就是这么说了，假如微末结晶你全部都能看懂，没有一丁点的疑惑，那根本都不代表着什么，知道吗？你不要觉得你没有修心中心你就看不懂微末结晶，你现在学了心中心你看懂了微末结晶，压根都不相关。你就是看懂了微末结晶，你也终不能证得无生法忍，终不能证得无不退转地，有什么相干呢？你看懂了佛经就相干了，佛经那个只是方便告诉你路由而已，告诉你路怎么走了而已，你只是认清了路，根本你自己还没有踏到，还没有在归家稳坐呢，你根本都没有归家稳坐呢。所以说你别以为你看懂了佛经了就代表了什么。就很典型，你看了微末结晶你觉得很满足很安心很开心很快乐，这种人都有点问题。微末结晶说的经义是法尔本来如是的，它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你起个大欢喜心都是奇怪的事儿，应该这么说。你要是看了微末结晶才安心啊，那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所以说你很想听微末结晶，我可以来学习。你喜欢微末结晶，你很想听微末结晶，你认为就是咱们心中心法的师兄很有必要来学习，可以就着这个来。就是学完了这个微末结晶，你还是这种的心态，我跟你说就要 K 你了。你应该学完了是一种无感的心态，就是应该这样的才对，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不这样才不正常。应该是这样，你还用得着维摩诘这么费口费舌的去跟你这样去说，长篇累牍的去说，你何至于折腾这么去折腾维摩诘，这么去折腾释迦牟尼佛呢？ 到尾的时候就是应该说这个了，就应该说这个了。所以第二个情况是大家尤其要注意的，还有甚者，我见到的那深圳的那个修行人就是不光看懂了佛经，还看懂了我什么什么，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八卦。周易八卦不仅看懂了佛经，还看懂了周易八卦、中庸论语。哎呀，这看懂了一堆东西，这个黄帝内经什么的他都去看懂了，他觉得哎呀心中心真好，我连这些都看懂了，你看看。然后就乐此不彼的去看那些书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研究着心中心，还正修着心中心呢，跑去整那些去了。有没有啊？乐得不得了，乐此不彼。我说你这个东西先放放，你修完了心中心你再去研究吧。哎呀，就是修了心中心就去研究那个了，去研究八卦去了，去研究中医去了，去研究黄帝内经去了。哎呀妈呀，去研究周易去了，有的是。他说我不修心中心我不能这么快的明白。他还可开心呢，你这个明白根本都不算什么，你这个就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根本都不算什么，根本都不算什么。而且你不知道你这个明白道理恰好是取向分别，恰好是跟身法是相违背的，因为你还有一个明白在。而且你这个明白呀，说句实在话，你这个明白有个东西可明白，这个东西恰好是轮回，跟轮回的那个根本是一样的。深圳鱼龙混杂，哪儿不鱼龙混杂啊？我还没见你上海出龙呢。你妈最近还让你看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是。他看他从哪个角度了？如果他觉得你做媳妇儿，做人家媳妇儿做的不好，他让你看看传统文化，那是属于是闺女跟母亲的关系，那我们不多说。如果从师兄弟的关系，这个地方是无长无幼的，没有妈没有女儿的，没有妈没有女儿的。老僧不在明白里，你不在明白里，你怎么清清楚楚的这么肯定的知道你不在明白里啊？你装什么呀？这个宝宝啊，这个宝宝你就是要分清楚，如果是他是因为是家庭的生活的琐事的这个，那是你们母女之间的事，我们不掺和。如果是师兄弟之间的，就应该独立，各自有各自的独立，各自有各自独立的，就是说的是谁说的都是仅供参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索，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他说的这个大抵不是为了让你明心见性，就你妈的那个劲儿，你爸你妈那个劲儿，他对你的生活操透了心，对你的生活操透了心。你爸你妈是属于这样型的，我估计大概是从你的八成是从你的生活的角度说的。哎，这个东西怎么弄呢？我也不清楚这个父母关系这种的应该是咋弄，但是我觉得你经济独立了，你就可以不用听他们的了。叫你好好做人，好吧？我也没觉得哪儿，我也没觉得你哪儿不好，不是苦口婆心，是操心呐、啊，怕孩子过得不幸福，你知道吗？怕孩子过得不幸福，实际上他不知道，除了明心见性，没有另外的幸福可言，他就操一辈子心，他都是白操。看看，接着往下来吧。这个你要跟你妈说。
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之恶，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是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当令手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皆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所说，佛助而喜。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弥勒菩萨呀，弥勒菩萨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很像流通分了啊，很像流通分了。这个
弥勒菩萨就说了，哎呀，师尊呐、啊，你是这些说的这个，这个真是一期未曾有的一期法会啊，就是像你说的，我应该避免上面的那些坑啊，避免上面的哪些坑啊，闻到神圣经典啊，生怀疑啊，不能相信呐、啊，或者是对于护持解说神圣经典的人啊，不肯亲近，不肯供养，还有说他们的过恶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话，就对心学菩萨就不好，对于他的法身慧命有影响。另外一个呢，轻慢出学啊，虽解身法，但是还是取向分别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类的，这两个情况，就是对于上述的那几种情况吧，那四种情况，啊，包括那个喜好文辞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对于这些情况，我都应该注意避免，我应该注意避免，远离这些恶，远离这些恶，然后呢，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就是无数阿僧祇劫所知，就无量劫来以来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得多少啊？实际上呢，这无量劫来的法都是一个法，一个法啊，它遍布无量劫，他说的都不一样。然后呢，如果是未来世的未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们要想要这个。想要求大成的就会就是让他就是得到这样的经典，像就是他们想要就是求取大成的这种的，就会让他呢能够碰到这样的经典，然后让他受持读诵，还能够广为宣说。所以说啊，我就想到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这个我们深圳的本焕老和尚，他赞叹这个谁的时候，他赞叹元音老人的时候，实际上他赞叹老人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呢，就是说的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当时的时候也是一个信众，我就听说的那个故事，就是说的是这个陈经老师去采访这个本焕老和尚了，让他谈一谈这个元音老人吧。本焕老和尚开口就是维摩诘再来呀，旁边的侍者就一个劲的拉本老，意思说的是你可别那个什么轻易说话，你可别轻易说话，咱们快点走吧。这个本老也不听啊，就在那说维摩诘再来呀，维摩诘再来呀，挺有意思的，好像是我在深圳的时候就听他们说过。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人求大成的时候，有人求这个未来世，这个有人求大成的时候，应该让他们就是得到这样的经，能够广为受持读诵，广为宣说。现在啊，就是这个广为受持读诵宣说维摩诘经的并不多。咱们新中心法师有说过，原来的那个这个北京的宋可军师兄啊，宋可军老师啊，他就最开始讲经的时候讲过，我那个时候也没注意。后来咱们这是这个赵丽萍师兄他们好像比较有兴趣来说，因为这个因缘，再加上现在疫情啊什么的，有这些种种的因缘，然后大家有兴趣，所以说就是把这个还有那个甘肃的李雪萍吧，当时的时候也在学，我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就是说的是，所以呢，就是因为这几个因缘，这些因缘。然后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又看了一遍，又详细的啰里啰嗦的又把它再过了一遍。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看到这一段经文，若未来是善男子善女人求大成者，当令守得如是经，于其念力使其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是说的是他如果是求大成的，应该让他看一看维摩诘经，让他对这个东西啊就更容易站稳脚跟了。所以说维摩诘经这个经，就是说的是学了是还是很有必要。然后说的是这个，如果能够有受持读诵为他解说的，这都是弥勒菩萨神力所建立，所以所有的必要，我们化成一句话，那都是南无弥勒菩萨。这个锅不好意思，是弥勒菩萨背了，南无弥勒菩萨。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这个是这儿了。然后呢，这个后面说的是就应该结束了吧。还有后面的还有一些佛言善哉善哉，佛助而喜，随喜了啊，释迦牟尼佛随喜弥勒菩萨了啊，还有一小段贴完的。有个问题，稍等一下啊，邵师兄稍等一下，抄经算是浪费时间吗？看对哪一个层面的人说了，你比如说爱好书法的人，他根本都不信佛。那么从我们来说，我们赞叹他抄经。我们单位就有爱好书法的人呢、啊，我跟他说，你抄这些啊东西啊，都不如抄心经。后来他很开心，他去抄心经了，他没跟我再联系也就算了，对吧？
但是对于修行的人，对于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你抄经算浪费？怎么不算浪费呀？你要是问我，我说话我没那么多两头，怎么不算浪费？就算浪费，你有那空有能耐你打坐啊，你抄那个经，就是那个经，就是说的佛都说的没开过口，你哪来的经可抄啊？你有这个抄经的劲儿，你有能耐你打坐啊，你打坐啊，你这个抄经啊，很有可能你是要有相的功德，就是喜欢啥呢，喜欢这种的啊。若后来的人有人能够受持读诵，他所得的福德不可思议的，不是一节两节三节能够说得清楚的，所得福德无量甚多，怎么怎么样的，后面再说说消灾免难啥的，你就更开心了。抄经的还不就是要这个的，你修心中心的人来说就应该批评，纯粹属于浪费时间。我才不跟你来客气的呢，你怎么不去打坐啊？你怎么不去加坐啊？你抄经你是不是发了一个愿呀、啊、你是不是有愿呢、啊、这个叫张什么的，你是不是发了一个愿啊？你是不是有愿啊？有愿啊，就是抄经多少遍啥啥啥的，诵经多少遍，抄经多少遍的，他是跟佛菩萨做交换的啊。我诵经多少，我抄经多少什么什么的，你嫌无聊，闲无聊你可以念心中心咒语，你是百座不是四十九座了吗？闲无聊可以念心中心咒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闲无聊你可以看祖师的开示。祖师的开示呢有两种，第一种是看文字的，第二种是看视频的听音频的就是这一类的。那种听音频听视频的他不累眼睛，看文字的他累眼睛，但是他速度快，你根据你的阅读你来去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说的话，这个你闲无聊你可以走啊，溜达溜达，你抄佛经你是为了度过无聊，那好像不大对吧。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如果有的人特别特别的闲，比如说退休在家，实在实在是特别的闲，实在实在是没事干，他比如说一坐可以慢慢加长一点，坐两个半小时总可以吧坐两个半小时，或者是早上一坐，实在实在不行，有人早上一坐晚上一坐一坐，但是这个至少要一轮以后，不可以两轮以后，不可以。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啊，你也别觉得抄经的罪过就多大啊，别我说个什么你抄经的罪过都多大，不管你是抄经了还是没有抄经，对吧，你那个你总比不总比那个断坐的要强，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别断坐，你抄点经又能犯啥过错呢这是就两头都给你说到了两头都给你，你是百座内的，对你说话会客气的多，你百座后的，你跟我说抄经，你要么你就直接抄了，你要问我就开始 K 了。一义不抄经，一义为什么不抄经啊？一义你没事干，你怎么不能抄经啊？你都去玩去了，你凭啥不能抄经啊？一义不一抄。心中心是立根法，就是说你别以为抄经是一种修行，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心中心是立根法，不一定的，我们是顿人，立根法是广额徒儿啊我也是千佛一树，当啷刀一扔走了，成就了。我们是就是必须要利用一种拧吧拧吧修吧修吧，这个手印给你搞吧搞，这样的话经过一番折腾你才肯歇心，我们是这种的，你才肯啊，原来是这样，你才肯没事，你才肯不找事儿。什么立根法，我们都是漏裂的，所以才需要修心中心。你何必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呢？没这么高，实际上是低的。乃至于我们信佛，我们念佛都念的都就是不是那种念佛根基的啊。我相信我能往生，我相信一定去往生，都不是那种根基的，还是有怀疑的。有怀疑的就来修心中心吧。一天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已经跟你说了好几遍了。好几个了，都有回答了，都有回答了。你就那么闲，你那么闲的话，那你有听有看也很好，有听有看就很好。无所事事，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吧。深解经义，抄经不错，法达打法，诵经不错。前尾的这句话是适合对这个一义不抄经的人啊，一义不一抄。不依靠抄，但是呢就是法达呀，他以前的时候啊，他就是他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诵这个法华经，他开悟了以后呢，他的法华经也没有停啊，也没有停，他照样诵，形成习惯了，干嘛要停下来他呢？那是那一种，那是那一种的是就是对杨广文说的专门的
专门的，就是说的是我以直有个意，我不宜抄，我抄就不对，专门对他说的，那是对杨广文说的。对于就是说的是张师兄说的就不这么说的了，对张师兄的话不这么说了，就说你可以抄经，但是你别认为你是修行，就像你是遛弯似的，你就是说你遛弯呢，你弄啥，你不能说你遛弯是修行啊，你抄经你要是当成是修行绝不同意。你去问法华，法华诵经他也不同意他的诵经是修行，好吧，他说他通过诵经他省得搭理前委了，他是这么说的，我在诵经的前委你别搭理我好吗，他是这样的。焦牙拜中林，你可真会夸你自己，你是夸你自己呢吧，你自己不是在修心中心吗，你是在夸你自己呢吧。张鱼知道了知道了，张鱼儿，张小鱼儿啊，知道了知道了，小鱼儿，嗯，知道了。然后再可能有几个了，再贴一段吧，最后一段贴完吧。
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广土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法者令得是经，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是经。而十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诚意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益其所拥护其人面百游寻令无似求得其便者。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阿难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思经？佛言，阿难，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佛说是经已，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就结束了，这个也没有啥太多的说的，就是那个弥勒菩萨表完了这个态以后呢，一切菩萨也说了，一切诸菩萨都说了，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之法，然后呢令还要开导这个说法的，还要开导这个诸说法的令得是经，就是说的让他们呢都能够看这个经。然后呢这个菩萨说完了之后，四天王也说了，四天王说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城里头还是在山林里，只要有这个经卷，只要有读诵的，只要有解说的，我都会率这个眷属啊、官员呀、就是为听法啊，或者就是过来到这个地方来拥护这个人，来拥护这个人。然后呢，就是在他的百里以内的，就是让他什么东西都不用求了，什么东西都很便利了，什么东西都很便利了。然后佛还跟阿难说的是，你要受持这个经啊，广宣流布啊，阿难你要广宣流布。阿难就说，当然当然，我会就是受持这个的。然后呢，这个经啊，你看看广宣流布的话，应该叫什么名字呢？然后佛就说了，这是最后的这个就说了，这个经就叫做维摩诘所说啊，这个经啊，这是维摩诘所说，这个经是维摩诘是主人公，维摩诘所说。还有一个呢名字呢叫做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解脱，不可思议解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你就解脱了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你就这样受持就行了，就这样受持就行了。所以说，你要是想思议的时候，你就想想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佛说了这个经，然后这里头的这个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还有那些弟子啊，还有诸天啊、人啊、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就完了。你也要学，学什么呀？学什么呀？这就结束了。整体的来说的话。维摩诘经一共分了三卷十四品，三卷十四品，佛果品第一，方便品，佛果品、方便品、弟子品、菩萨品。然后呢第二卷说的是就是文殊师利问疾，然后不思议品、观众生品、佛道品，然后最后是入不二法门品。等到下卷的时候呢，说的就是就是吃饭的事了，香积佛品、菩萨行品、见阿处佛品，几个佛国互相交换啊，意见啊、见解啊、见识见识啊，法供养品、逐雷品。
整体的来说的话，这个卷上、卷中、卷下，它的这个时代背景啊什么的，哎，各有时代背景。卷中这一块呢，是这个精髓的部分，是精髓的部分。卷上呢是铺垫，但是这铺垫里头啊，每一品其实都蛮精华的，每一品都蛮精华的。这个卷下的这些呢，啊、哦，这个就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更有意思。还有这个大乘菩萨他们之间的一些什么什么道道之类的，也很好玩，很有意思。就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分的一共是14品，然后三卷。那么截止到这儿，维摩诘经就结束了。大家还有关于维摩诘经的什么问题？等半分钟，然后还有就是答疑了，剩下的就是答疑了，或者还有。袁师兄看看你这儿还有什么，还有其他师兄这儿还有什么。我赞叹邵师兄参与的圆满，诵经圆满，节节课都来了，诵经圆满，偶尔有不来的时候都请假，诵的还很圆满，看你怎么弄邵师兄啊。呵呵，下周如何安排？下周是要停了啊。那好，那我也惭愧，你惭愧，我跟你一样一样的惭愧，邵师兄，你就是想让我惭愧呗，邵师兄。我知道了，我了解了，你直接说啊，我直接说惭愧，省得再绕弯了。你不能这样，邵师兄，就你可以这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下周如何安排啊？下周如何安排？下周是这样的，下周就是这个周五就取消了，周五肯定取消了，因为有另外的事情安排，周五就取消了，周五大家就是放飞吧，周五取消了，其他的时候的再说了，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答疑这一块，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袁老师也说了答疑，第一次来竟然就结束了，没事，第一个是有录音，第二个也没什么，第三个这些经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聊的这些都是供参考，我们的理解都是非常非常的片面的，你还是要看经的本身的意义是深广的，是圆满的，还是要自己去看。我们说的只能供一些参考啊，只能供一些参考，这个话尤其针对邵师兄刚才的赞叹说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即便咱们这么说了维摩诘经，你要是从学习经典的角度，发自肺腑的告诉你一句，看原文句号，没有其他的了，看原文。周五空档绝不能接受，袁师兄这种的怎么办？没办法，这个周五一定要空的。闹人是什么意思啊？不，不行的，周五的是不行的，周五啊，这怎么办呢？袁师兄，你怎么跟他们说啊？对各地的师兄啊，各地的师兄，就是说的是这个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袁老师发的这个里面有各地的，就是那个道场主的这个一个例会啊，介绍各地的情况的，各地的道场主的一个例会啊，不是我必须参加，是老师在啊，老师在。所以以后的周五就算了啊。印心古寺的打漆，就是现在振兴师去培训去了，有一些个别的师兄可能最近就要开始先打了，培训回来了，如果疫情的话，希望这个龙天护法这个加持，那么我们到12月份啊，到时候大家等消息，他去培训了，11月底培训结束吧，12月初培训结束。参加一个就是佛协举行的，必须参加的一个会议去了。真心是关于打漆的，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跟袁老师再商量商量，再想想办法。暂时先停。大家看看修行上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畅所欲言，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 IS 这儿，刚才不是有师兄，我看那个山东的那个师兄啊，他没有实名，就是 IS 这儿，你就是没有实名，你问的问题，你就是不是实名了，你不方便，你问问题，我这儿也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但是你是捣乱的，会立刻踢你走。哎呀，真正的老师在你自己的心里，其他的那些老师是顺水推舟，不可对老师有依靠之心。 如果对老师有依靠之心，这个可以用在对法的依靠上，对法的依靠上就是打坐，打坐，这个就是对法的依靠上。后来法的依靠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啊，但是也要坚持完千座，它有这样一个过程，有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其实也没有啥问题啊，有啥问题的都可以说说聊聊，看看有啥问题没有。或者你平时看佛经啊，看禅宗啊，哪个地方不懂啊，你也可以拿出来说说，咱一块儿学习学习。今天第二轮开始，手竟然比第一轮疼，哎，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疼就疼吧，没见得谁坐上疼死，疼吧，啊，疼但是很痛快，酣畅淋漓，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你知道大多数人的就是有个就是那些不疼的人，他们才害怕呢。他们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不疼啊？是不是修法没效果呀？疼是消障，障消则会开，不是坏事儿啊。”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看样子也没什么疑问。明年啥时候有聚餐吗？你说的是哪里呀？安徽的这个师兄，你说的是哪里？深圳，深圳天天，深圳你随时都过来聚餐啊，可以。什么不是聚餐？深圳每个周六、每个周日都有啊，深圳每个周日都有啊，明天也有啊，每个月都有啊，一直都有照常进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也有啊，你想找谁都有的，你具体的去问嘛。你到那个一滴水的群里面，老师有时候也在啊，都可以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明年呢？明年你新中心都修完了。你都有你的固定格式了，你出来都晚了，你现在跟个小乌龟似的，哪儿都不敢去的，你这个缩头的这种的，你缩到那个农村里头缩到啥时候啊？啊，你万一明年又有乱砍人的事儿，你怎么办呢？杨师兄啊，北京停了？哎呦，我不知道。好吧好吧，好的好的，那就是说的那可能是疫情的原因。有个上周答疑说一个给家人做中有救度的那个人心安了，家人就得度了。那个人师兄心安了，家人就得度了。这个事儿，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当时老师没有那么说啊。老师的意思是说他不用念灸了更好，是我说的，他心安了就是得度。因为超度这个事儿啊，佛法讲的是心，在超度上是最明显的。超度这个事儿只有心的超度，根本跟地方跟相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他特别着相厉害，所以你会看有的人呢，他往生他有一些瑞相，实际上有这些瑞相呢，有可能是升天，有可能是升天。升天的人也有那些瑞相，但是呢，就是有的人他就要这些瑞，有的人他不需要要这些瑞相，他就放心了，那都是得度的表现，那都是得度的表现，得度的表现。你这个梅师兄啊，你主要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你没有经历，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了，你会有数的，你会有数的，只要你做过超度，你就会有数的。你没有经历过，你要是亲戚朋友什么的，你到时候做一做，你就有数了，你就有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还能面基，面基是啥意思？不知道。面基的意思是什么？好像见过这个词儿。明年没有中断的压力了。哎呀，中断这个事儿怎么在你这儿这么大？你能吃能睡，你就不应该中断呢。你现在修了多少座了？你还有中断的压力？你都干什么了？你啥都不干，你凭什么中断啊？你咋修的？这个就不怨我怼你了。你咋修的你？你都修了快三年了，你还天天担心自己中断，你的心思都用在干啥上了？你在其他上你铺了多少心思啊？再说你啥事儿都没干啊，你也没升官，你也没发财的，人家那么忙的，也没耽误升官发财呢，还，你看看你都啥也没干，还天天的担心中断，你这不是多余的吗？你能吃能睡，你怎么会担心中断啊？还没有，年底就三年了，你看看，你看看，你就说年底都三年了，还在担心中断，中断这个事儿，第二年、第三年一般来说很少考虑。啊，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有特殊情，有的人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个地方算我错，算我错啊，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就是说的是你考虑了，这个就是例外，反正是你就是你不应该考虑，不应该考虑。那到底有没有得度啊？梅林呀，就这么说吧，你修新中心之前你都已经得度过了，你知道吗？在你在修新中心之前，在你还泪眼娑婆的嫌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你得度过了， 你错觉，你错觉觉得你在沉沦，你知道吗？那都是你的错觉啊。还有一个到底得没得度，那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到底呢？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到底呀？还到底有没有得度呢？说到底了，就是说你一直都在得度呢，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你都已经得度过了。我这是说了一句最直白的话，最真实的话。你做了，你做过超度是吧？你做过超度，你就去弄。你要是心里头没有底儿，你就一直的做下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要是方便的话，你还可以上麦，面对面见面，面基啊啊，面对面见面。我们现在就在面对面见面啊，现在就是面对面见面。我们那个时候跟老师联系也都是在网络上，很正常的。亲见网友，你姑姑去世了，你撒了金刚砂，你还是当时有犹疑的，不过现在没有，是这个月的事。你有犹疑你就多念大光明咒，你光撒砂你就多念大光明咒，你给他时时终有救度啊，时时终有救度。你只想撒一把砂你就完事了，你是轻信砂的作用，你不太相信砂的作用，你不太相信砂的作用，那你就行行终有吧，反正会让你相信的。你不放心你就行行中有，你这都不算，你就撒了一把沙，你这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沙，你是怀疑这个沙，你觉得哎呀怎么能撒一把沙呢，你不肯相信这个。你行行中有，你费费劲儿吧，你按照中有你去送一送啊，你去送一送你不就知道了吗？送送中有，按照他的那个死位中有啊，什么中有啊，法性中有啊什么的，你都送完了之后，每隔一个中有你念念灸。上次说除了我们启用法理魔力之天咒，我不知道启用法理的魔力之天咒能够追回，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至于什么东西能够追回的这个东西我没考虑过，也可能是我遇到的这种的事儿可能比较少，我没有注意过，没有注意过具体的。你看那个不是有个那个64个那个什么吗？64个那个具体的你去看那个。总而言之啊，这些事儿啊就是在千座内你尽量的别用，你不是迫不得已的让你就是修行啊非常扰乱你让你心不安的事儿，你千座内你就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是最好的。至于64种里面的那个，我记着我是都看过一遍，但是你这一说我还是懵了，我不记得魔力之天的有这个作用。我记着魔力之天的就是那个呀，就是老人说的是供天的呀，有可能你从经典上你从佛经上看到了魔力之天咒有那个作用，那么你按照佛经的你去试试也是可以的啊。啊，他说的是供天追回啊，这个东西要看啊，不是，他说的不是，他说的是用这个，他是就是说不是供天的时候念魔力之天咒，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坛经有一句话，有情来下种，你看的那个坛经啊是敦煌版本的坛经吧，你拿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叫曹溪原本，或者叫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德宝本，或者咱们二组的版本来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如果有的话咱们再来解释解释。因为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解供你参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佛的师兄，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跟你说，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先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我先要把这个前提跟你说清，我不了解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就是六祖坛经有很多个版本，看一下，就是这个敦煌版本的特点。有的人说敦煌版本是最原汁原味的，那么敦煌版本被发现了以后呢，就是有一派人他就专门的推这个敦煌版本，敦煌版本就有点类似于官方版本，因为它是等于是在这个经啊在运送的途中，那么被东西啊这个经过丝绸之路运送的途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官方的，这样的大家认为它保持的是原汁原味的，应该是在什么经典里的，然后他就用这个敦煌的版本。实际上你去看一下敦煌版本跟其他版本的特点，就是敦煌版本去掉了那一段，就是赫泽神会是肢解宗徒那一段去掉了，然后呢就加了一些就是说的是复法给谁的，所以这些传法的这些就是有情来下种啊，这个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传法的，我把法传给了谁谁谁，就这一类的就说的多了，就是这一类的就说的多了，所以我不建议看敦煌版本。 但是其他版本里面也有情来下种，你把这个原文找出来，我们来这翻译翻译是可以的。大概的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在传法，就是在传法，把法传下去了。嗯，就是这一个接纳因果，依法安心，不要昧在因果中徘徊去。是说传法的事儿的，我印象里头是。你把原文找到。啊，这个一念三千的这个觉远说的是人要相信因果啊，安心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的。二，把它原文找出来，把它原文找出来再说。敦煌版本里面的这一类的就特别的多，有情来下种是五祖给六祖的传法记啊，五祖给六祖的传法记，那就更是了，就是来传法的。传法的，虽然传法，但是没法可传；虽然没法可传，但是还传这个无法之法，就跟那个这个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就那一类的很相近。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啊！这就是典型的传法记，这就是典型的传法记。这个，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这个。就是这个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啊，你可以理解成是两方面，你可以理解成两。第一个是就是说的是轮回的众生，他所有的这个轮回都是因为他有情啊，有取有舍啊，有情啊，有爱啊，有取有舍啊，就是由于这些，所以啊就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了。如今呢既无情也无果也无因。那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谈不上生了，也谈不上生了。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是这一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着他的友情，就是法不孤起，仗因缘生。由于众生的这个友情，所以众生轮回。因为他轮回，他感到了苦，所以他要求解脱。因为他就是要求解脱，所以感得诸佛菩萨就是示现，然后开始误入这个示现，这个做梦幻佛是水月道场，然后看令众生开始误入佛之之见啊。所以说这个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在这个众生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很糟糕的，是一个轮回之因，轮回的根本。但是呢，就是就着这个，哎，正好是这个无量方便法也是在这示现的，也是在这示现的。也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法，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众生因缘，所以就着这个也有一个就是解脱道的因缘。解脱道的因缘说根到底也是虚幻的，也是虚幻的。虽然如此，假象并不无啊。这就是，但是本质上无情也无种，无性也无生。我就大概的意思我是这么解释的，大概的意思我是这么解释的。前两句是世间法，后两句是出世间法。虽然是这么说，它有传法的味道，它有传法的味道，就是把法传给你了。我这个地方我没有任何的法给你，我没有传法给你，你也没有接法，哎，就这样，就是我就是传法，你就是接法的。它也还有这一层意思，还有这一层意思。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成，可以。他说的这个可以合参，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这个因缘，他说的是这个因缘还是什么？我们心中心法有参的方法呀，我们心中心法参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的做心中心的迁坐。觉得不会过日子了，哎呀，你这个就是闲的了，你管你会过日子不会过日子的，你没死这就行了。至于你会不会过日子那个事，谁教给你过日子了，谁教给你过日子了，你没死都会过日子，那街上的乞丐都会过日子。谁教给你学佛了要会过日子的？学佛可不是过日子啊，可别把学佛跟过日子混淆，不好。那个祖师里头不是也有过日子的吗？什么日日是好日嘛，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嘛，那不是云门祖师说的吗？你看看他咋过的日子啊，去看看他咋过的日子啊。他这个日子，他再这么过日子，他还被他师父给门啊，他师父他要就是说的找他师父学法，他师父天天找他师父问法，哎呀，这个究竟这个明心见性，明的是一个什么心，见的是一个什么心啊，天天这样问他师父说谁呀、啊、他说是我，我问你明的什么心，他师父咔把门一关，天天给他关门，他心说我来学佛的，我来找你师父，你师父不就是为了给我讲解的，你为什么要关我的门卡我。有一天他师父他来了，谁呀、啊、他说我是云门，师父说你来干啥，他说 说我来请教啊，师傅关门，他这把脚伸进去了。他说这回你不能拦我啊，我把脚伸进来了，看你怎么拦。师傅还照样关门，一使劲儿，咔嚓一声把他的脚给折断了。云门是个瘸子，从此以后他都瘸了。但是就这样，他说起来，他还是说的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他还是说的日日是好日。你看看他的日子怎么过的？你看看你这个小鱼儿日子是怎么过的？你开玩笑，你现在还能想想过日子，你都够幸福了，你学了心中心你就够知足了吧，你还想那个日子呢，你比云门少吃多少苦啊，总觉得这不对那不对，哎呀这不对那不对，就凑合着吧，你能改变吗？你改变不了你就凑合着，就凑合着，这一切的事儿从这个地方你就凑合着，在日子上过，怎么吃饭怎么睡觉你就凑合着。你这个凑合着有两种，或者你觉得比如说这么说吧，你觉得你吃一顿好的你就安心了，你不再想了，你不再念叨了，那你就去吃一顿好的也无妨。总而言之，让你的心里头省事，不考虑这些东西，这就行了。我说的凑合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让你故意穷，不是让你故意苦，我就让怎么让你的心里头能不惦记它怎么来，好不好？你心里别惦记这个，这对那不对的，你可以说说佛法这一块哪对哪不对的，生活中你就尽量的让你尽量别惦记这对那不对就行了啊。嗯，就是你觉得那不对你就改，改不了了你也只好就死了这份心了，这都可以的。不动本位就路归家，嗯，他的意思是他的本位他已经找到了，他的本位他没有动，嗯，他的本位他没有动，这个他不用参，别人需要参，他不用参，嗯，他的意思是快来掐断你胳膊，你不用那么贱，我掐断你的胳膊你怎么结印呢？你怎么结印，你怎么打坐呀？我掐断你胳膊我还行，那绝对不能掐断，可以掐断你腿，不能掐断你胳膊，你还要结印呢，被日子过了。没有没有，我这不是慈悲，我这就是耗耗时间，时间过去了，不慈悲不慈悲，没有你慈悲。你看你给大家指的呢，旧路归家要不动本位，不动本位要旧路归家。千座打完了，身边的师兄整天都各种学习，你觉得自己没有上进心了，看书不太认字儿，五灯会员听不明白，天天着急，学什么呢？学是学什么呢？学习和这个修行正道它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从修行正道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不叫学习，这叫精进，这叫精进。你知道精进吗？精进不是说代表学习，学习也不代表精进。什么叫做精进？有另外一个一句记啊，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你问问他这个学习是不是指的修行的精进，第一问问这个学习是不是指的修行的精进，如果是修行的精进，给他第二个偈子就行了。那不一样的，学习的精进不能这么说，学习的精进，学习跟精进是两回事儿。我们天天上学，天天上学的那不代表，就这么说吧，天天上学的人，你天天上学好好读书的也不代表着你工作就好，那个工作跟读书它是两回事儿。他这个学习是不是指的是这种读书，捧着一个什么东西学，捧着一个什么东西读，那是指的是上学。如果说修行的精进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这个地方谈不到学习的精进，学个什么什么什么学啊，习个什么习啊，我们说的是除习，我们学的是去习，他在学习，这还了得？人家说迁座以后是除习，他说迁座以后学习，那还了得？问问他读书一类的，读书，读书这个事儿的话，读书的事儿我读书的事儿我有读有不读，这个读书的事儿我不是读书专家，别问我，去问别的读书专家去。这个魏宇师兄啊，你不是百座过了吗？那你现在是静啊是不静啊？修行精进应该静念相继，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吗？你要没有修心中心，我对你说话立刻变得很温柔了。你修心中心了没有？27座。那你现在是清静啊还是不清静啊？修行应该静念相继， 句话，这句话你读过没有啊？这是出自大集经的，其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你读这个你懂不懂？如果懂的话，如果相应的话，你最好看看这个。我们提到精进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应该是一般修心中心的师兄都知道这个偈子。建议你看一看，你这看一看就能消停消停。你那个消停就是精进，你知道吧？你那个消停就是精念相继，就是消停不折腾，那个就是精念相继。建议像这个魏宇啊，像小鱼儿啊这一种的，平时的时候就多放下，多放松，积攒那个精气神，好好的打完每一座就行了，剩下来的事儿以不折腾为主。记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个是大禹祖师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的诀窍。你怎么不想这个呢？记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你就别去攒着一个劲儿去干个什么，你攒着一个劲儿去干个什么都不是精进了，那个恰好跟成佛相悖。所以说你平时啊，下座以后多放下，多歇息。你既不是不学佛的那一派，你也不是学佛的这一派。这世间有这两派，一派是学佛的，一派是不学佛的。你现在在百座内，你是两派都不是。你好好的打你的坐，下坐就歇挺消停，别用劲儿，别紧张。你想静静，想抄经，你想你不用劲儿，你抄不了经，别用那个劲儿。要我说，你想静静，小鱼儿啊，你这个不要这个静静，不要这个静静，把这个静静扔开它，不要这个静静，管它静不静呢。不要这个还轻松，不搭理他的静不静，就像有的时候车上那个街上好多的车过去，你还很静，你应该要这种，就是不管他静不静，对你来说你照样是你照样是安闲的，是这样才行。你别要那个静，不要那个静，不要另外一个静，你管你的心里静，你管你的心里乱呢，都不管他，都不搭理他啊，歇就行了，歇就行了，尽量的歇，别求一个静。我们的修行呢，尤其是就是对于魏宇和张瑜来说的，我们的修行根本都不是求一个就是上座的时候的那种的清静。你修六字明的时候可能比较清静，我们的清静主要是坐下，你看那车水马龙的，自己的心里很清静，是那个。所以说这种的是跟相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一个清静的相，不是坐在那儿才清静的，不是那个。所以你别求一个清静，你在中间就是有的时候有翻腾什么的，你都别理会它，千万不要一个、这个清静，不要求入定，就这么简单。必须要唠个什么，你知道齐老师怎么说啊，唠那个清静，把那个入定踹到垃圾桶里。老师隐隐担心是不是忘了关照了，严震你多少做了，忘了才是关照，你多少做了，
先做已经过了，他也可能没有修吧，或者已经下去了，那就算了。如果没有修，他还不如持个咒语呢，先做过了。签座过了，你要是有这种担心在啊，你就打坐吧。我跟你说啊，你就打坐。你不想打你也打，你就硬着头皮打吧。你要是想去掉这个隐隐，你就硬着头皮打。你现在是一直在打坐吗？你就是签座过了一直在打吗？是不是一直在打？签座过了一直在打吗？你要是有这个担心，你就别放弃打坐。你别放弃打坐了，你又在这担心，你提不起放不下的，何必呢？偶尔打说明你的担心不够，说明你的担心不够。你要是有隐隐担心的问题，你就不应该停，你就应该一直打。你要是不一直打，你每一次停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以后要是隐隐担心了怎么办？这多简单呢，你听明白我这个逻辑没有？你每一次不打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要是隐隐担心怎么办？然后你那个时候想，哎，去他的吧，担心啥呀，本来都很多余，有个啥担心不担心的，去他的，我也不想担心了，我也不考虑这个事儿了。那你下一次再担心的时候，你就拿着这种问题来提醒自己，这正好是关照。你明白了没有？现在我是跟你是基于打坐这个立场说的，你既然签座已经过了，你能够有打有不打的时候。那我就说那个不打的时候，不打，你要是今天昨天你打了一座，因为你担心怕忘了关照，所以你就打了一座。今天你这个担心少了，你不打了，不打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那自己还担心不担心自己忘了关照啊？ 你就问问自己，你就问问自己，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哎呀，我还是担心啊，我还是有这种隐隐的担心呢、啊。那你今天硬着头皮就坐下来。第二个，你就想着，哎呀，什么隐隐的担心呢、啊？懒得管他了，不管他了，这算啥呀？我现在只想睡觉。但下一次你再有隐隐的关心的时候，你就应该用这种的思维去提醒自己。你当时的时候说不打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啊？这就是两个来来回回的，两个来来回回的事儿。你要么提起，你要么放下，你何必又不提起又不放下呢？也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可以用打坐解决，也可以用关照解决你这个隐隐担心的问题。你看看哪个有力量，你就用哪个。你要是真的是担心的人啊，你就不应该停关照。我看你这个是没事找事儿，我看你这是没找事儿。你要是真的是有事儿的话，你也不会不打坐了。你既然能不打坐，你这个隐隐担心很多余，你何必呢？不是忘了关照了，是那个忘却恰好是个关照。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有走失了，有走失了你提醒自己就行了呗，又有什么事儿呢？能怎么样啊？能出多大的罪过还是怎么了？凡和圣都是两头鱼，你忘了个关照能事儿有多大？你提醒自己就完了，能有啥事儿啊？什么叫做有走失啊？你的走失的时候多了，大部分都在走失。你这种的见地，你这是有走失，有走失这个更糟糕了。有走失的这种的想法更糟糕了。岂止是有走失啊？你不走失的时候是什么样啊？看样子误会了，千座修得很懵，误会了。你认为你有不走失的时候，错了。你就是你看住那个心，你认为是在关照，不对，你很有可能是变成了看念头。不是关照。元音老人说不压不随，你别以为你压住念头了那就是关照，老人明明说了不压，你压了他，你还认为你自己当时没有走失，很有可能是这样，很有可能是这样。你现在压不住了，误会了，一直在误会关照，一直在误会关照。有时间打打气吧，你们河南有没有打气啊？打打气再用用功吧，千座可能也就是也没怎么加座，反正千座是坚持过来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千座的时候心思都不在道上，心思都不在法上，他也不好意思问老师，觉得老师也跟他一样心思不在法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问。反正就是那样，也坚持完千座了，千座过后来担心了。没有加座你去打打气打打酒吧。打打气，没有佳作你就继续做吧，你千座过去多长时间了不知道，没有佳作你就多做做。还有一个，你对关照有误会啊，关照不只是对峙啊，关照不只是对峙啊，你给我解释解释，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句话是啥意思。你能解释解释吗？你能解释解释吗？你能解释解释吗？扫除什么呀？扫除什么呀？扫除。扫除修的痕迹，扫除修的痕迹。那他这个地方扫除修的痕迹，那个关照算不算修啊？关照算不算修啊？关照才是修啊，你说的不就是扫除关照的痕迹吗？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关照过？有没有这样关照过？有没有这样扫除过？没有，你还没有，你还不到这个份儿上是吗？你不到这个份儿上，你为什么又停止不打坐了呢？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的。你的问题在于改知见，然后再接着做。改知见这一块的话，你要是会读书的话，你要是善于读书的话，我推荐你看《心坛谐英》。《心坛谐英》关于什么是明心见性，关于那一块，你反反复复的看一看，什么是明心见性，关于明心见性的讨论，你好好的看一看。其实修心中心没有别的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别的那些都是啰里吧嗦的事儿，知道吧？你反反复复的看一看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元音老人讲解的这个《闭眼录》，元音老人，你为什么一个人闷修呢？你为什么一个人闷修啊？还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些因缘？
就是第二个就是元音老人讲解的闭眼录，你再看一看，你现在需要调整之见。还有一个就是齐老师啊，在北京啊，在东光啊打漆的视频你也看一看啊，那些也是非常好的，那些也是非常好的。齐老师在北京和东光的打漆的视频，还有一些齐老师打漆的一些文字开示，我们新密之家的网站上就整理过至少两篇齐老师的打漆开示，一个是在元音古寺齐老师打漆时候的开示，一个是在山东青岛打漆时候的开示，整理成文字的，也有视频的啊，北京那个居士林的和这个东光的印心经舍的那个视频的都有。你包括你去看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都强，你看一看。另外一个打坐别间断，你现在主要是要改你的知见，你要改你的知见，你没有改你的知见，这一时半会儿说不完。你就是总而言之，你着重要改你的知见，辅助以打坐，就用这种形式。你对于知见，就是对于这个佛法的根本知见这个地方上，你不对，你只能弃入有修有证，你不能弃入无修无证。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改你的知见，是你的知见错误。你不可能总是有修有证，你要是总有个东西可修，有个东西可证，那么你的烦恼是不可能除干净的，知道吧？到这儿吧，已经过了15分钟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不能再拖了。袁老师，你看看你这儿有什么没有？有什么没有？
就是这种牵着内部联系，然后牵着之后突然冒出来的，这个调整起来还是。哎呀，挺费劲儿的啊！我们从我们这个这几年的经验看来是这样。严正师兄，我记得他刚修的时候，好像我们之间还偶尔有联系、有沟通，后来就不见踪影了。这两天又突然就冒出来了，所以我有印象，就是记得他是，应该是完成迁座的话，应该完成迁座的。对，多这个周六齐老师答疑，你也多去问问，然后我们。周四的茶馆啊，你要有时间就过来喝喝茶，多和郭老师也聊一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啊，下周五什么情况我们再定，看我们的通知吧啊。各位师兄晚安，辛苦郭老师，再见。
杨广文不是赖在老师这儿，你要是想赖在我这儿，我可有诀窍告诉你，你去到那个大街上乱刀砍人的地方，你就赖在那儿。你赖在那儿跟赖在我这儿一样一样一样的，你不是想赖在我这儿吗？你到大街上看那个乱刀砍人的那个就是我那儿，去吧去吧，杨广文赶快去啊，师兄们再见啊。所以你就不肯赖到我这儿，那没办法。